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0月17日。今天我们来吃个瓜，看看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之一的蔚来汽车，到底为什么最近会被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给起诉了呢？这起纠纷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呢？因为这是首次由某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去起诉一家中概股公司，而且中国企业历来就有财务造假的优良传统，所以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对整个中概股板块都是灾难啊。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揭一揭蔚来汽车的老底，看看它是否真的财务造假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原告 GIC 到底是什么来头。新加坡一共有三大主权投资实体， GIC、 淡马锡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其中成立于1981年的 GIC， 全称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规模最大的一家，目前全球排名第六。截至今年9月份， GIC 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9360亿美元，其中 51% 是股票类资产。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被告中国的蔚来汽车。蔚来汽车成立于2014年，2018年在纽交所上市，2022年又先后去香港、新加坡上市。上市七年以来，蔚来汽车一路亏损，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亏掉了1200亿人民币，是中国造车头部新势力里唯一还没有盈利的品牌。那么为什么蔚来汽车无法盈利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太重资产了。蔚来的商业模式叫车电分离，平时我们去买个电动车，买的是车加电池，但是蔚来说啊，你来买我的车，你只要付一个车体钱就可以了，电池算你找我租的，你每个月只要付租金，以后电池更新了升级了，你都可以来免费换啊，继续付租金就好了。不得不说啊，这一点对车主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电池的寿命毕竟有限嘛，所以如果采用租的模式，以后就不担心电池更换问题了。但对蔚来来说，这种做法账面问题就很大了。首先啊，它需要先花钱把电池买下来再租给车主，而电池是很贵的重资产嘛，所以这部分钱就垫进去太多了。虽说租金可以慢慢收，但是现金回笼毕竟慢，在财报上看就是永远在亏钱。其次，电池是会老化的，回收、检测、运输、换电站管理都要花钱呐。蔚来自己需要维护几千个换电站，每个都有库存电池要轮换，这就相当于他自己开了个能源公司啊，固定成本太高。第三，理论上来说，如果蔚来的车销售够好，越多人租电，越多人换电，这个模式啊就会越成功。但现实是蔚来的车买得太贵了，定价太高，导致用户体量上不去啊。很多换电站一天也就换个十几次电，远远达不到盈亏平衡点，所以财务上越亏越多。那么原告 GIC 为什么要告被告蔚来汽车呢？原来 GIC 在2020年8月至2022年7月之间累计买入了约5445万股的蔚来美国存托股。根据股价的变动，我们可以算出来 GIC 在这笔投资上亏损了5到20亿美元呢。因为蔚来股价2021年最高去过62块，现在啊只剩6块多了。 GIC 认为在这段时间蔚来对自己的财报进行了粉饰，所以导致 GIC 被误导，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因此 GIC 在美国对蔚来汽车发起诉讼并要求赔偿。那么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问题还是出在蔚来那套车电分离的商业模式上。 GIC 的起诉书里就说，2020年8月，蔚来因为深陷财务困境，就和宁德时代、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一起成立了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GIC 认为蔚来之所以成立蔚能，就是为了给自己财务造假用的。具体怎么造假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蔚来啊把自己的电池卖给蔚能，把这个重资产剥离， 然后再让未能出租电池给车主，这样对未来的财报就减负了，他立刻就确认了一笔卖电池的收入啊，利润也就好看多了。反正电池这个重资产加各种折旧成本都甩给未能了嘛。换句话说啊，未来为了让自己的财报变得更好看，于是他就造出了一个中间商未能，表面上是把电池租赁业务给未能去做，实际上就是让未能帮自己把未来几年才能赚到的电池租金提前搬进自己的财报里，同时又把电池的折旧和负债转出去，这样财报数据就被美化了。果然未能这个电池公司一成立，未来在2020年第四季度收入就同比翻番，从 28.5 亿人民币增长到了 66.4 亿人民币。但这种做法在 GIC 看来就是明显误导投资人嘛，因为未来剥离电池业务的做法是不合规的，理由有三点。第一，按照会计规则，只有当商品或服务真正转移给独立的第三方，公司不再承担风险时，才可以确认收入。但未能是未来参股成立的一家电池公司，是关联企业，所以未来把电池卖给未能后，立刻就确认收入，这被认为是有提前确认收入的嫌疑，不符合规则。第二，未来有掩盖负债的嫌疑。未来把昂贵的电池资产转移给了未能，相当于让未来的资产负债表变轻了，这在形式上减少了折旧成本和债务压力，让公司财务看起来更健康。但如果未来仍负责电池维护、换电、回收这些业务，那么这个资产就不应该出表，这就是被质疑的虚假资产转移。因为国际会计规则明确规定，如果公司把资产转移给受自己控制的关联方，而自己仍承担主要风险或拥有主要收益，就不能把它作为销售，也不能出表，否则就是虚假财务陈述。第三，信息披露不透明。投资人看未来财报的时候，会认为公司的营收、利润都在快速增长，基本面良好。但如果这些增长是靠财季堆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销量增加、现金流改善，那么投资人就会被误导了。美国证券法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上市公司通过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误导投资者。那么对于以上指控，未来肯定是不认的，因为其实早在2022年的6月，美国做空机构灰熊就披露过未来存在财务造假的嫌疑，现在未来还在美国被集体起诉呢。后来 SEC 向未来发出询问，未来就解释说自己就是把电池卖给了未能，这就是一笔出售收入，坚决回避自己其实继续负责电池维护、回收等业务。所以这里最大的一个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厘清到底未能这家电池公司是不是未来控制的。 GIC 的起诉书里给出了一些证据，GIC 认为未来在未能这家电池公司上的股权比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2021年8月增资以后，未来持股 19.84%， 精准控制在 20% 这一可能触发控制权的推定门槛之下，可见未来非常熟悉美国的会计准则。但是双方的财务往来却又显示，未来通过应收账款和担保，在未能的实际经济利益占到了 55%。另外在业务实质上，未能的全部业务和收入均依赖于向未来购买电池并租赁给未来客户，电池租赁服务的价格条款均由未来设定和调整，未能无法自主决定采购电池的种类和数量，完全跟随未来的车辆销售和用户需求。而且在运营和服务上， GIC 认为未能并不实际持有、维护和运营实体电池，电池的监控、维护、升级、更换乃至换电站的运营全部由未来负责，未来的子公司甚至代表未能向客户收取月费。在风险承担上，未来还为未能就客户月费支付违约提供了担保，这就说明未来实际上就承担了未能核心业务的主要信用风险。更有意思的是，未能连高管都直接用的是未来的人，等于就是一套人马挂了两块牌子，这个咱们国内的观众肯定熟悉。 这个事件的真相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傻子都知道，未能就是未来用来修饰财务报表的工具。你看，连公司名字他都不遮掩，亲兄弟一个姓啊！但这事儿呢，未来属于是把国内的灰色地带搬到了美国。中国企业经常这么做，而且基本也没事，因为大家的会计准则就用的不是同一套嘛。但在美国，这个事确实可能涉嫌违法。2022年美国的做空机构灰熊就披露了未来和未能的财务违规行为，并且当即美国多家律所也号召投资者发起了集体诉讼。但这个案件至今还悬而未决，法院尚未就是否准许进入实质审理做出裁定， SEC 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但这并不代表 SEC 就认定未来无罪，有时候啊 SEC 会出于执法资源的考量，选择先把一些比较轻的案件放一放。然而现在有了新加坡主权基金的介入，这个事就可能引起 SEC 的重视。当然最后 GIC 是否真的会胜诉我们不知道，但一个国家的主权基金投资出现了重大损失，至少要把锅甩出去吧，向国民证明啊自己是非常尽责的在维护受托资产的。只要让自己披露的事实能够让大众接受，那么哪怕自己没有赢得官司，国民也只会骂未来这家中概股公司实在是太狡猾。但不得不说啊， GIC 这一起诉又让未来重新陷入了三年前的旧案。投资人都不是傻子，只要看到 GIC 的起诉书啊，也就大概知道未来真实的财务状况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未来的股价大跌一点都不稀奇，甚至啊带崩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板块、美股中概股板块，那也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中概股财务造假的事真的出得太多了，中国公司的信誉早就已经破产了，现在也就一些投机资金还会去炒炒中概股。更可怕的是，目前中美关系还处在剑拔弩张的阶段，美国财长贝森特隔三差五就要把中概股拿出来威胁咱皇上，所以只要中美关系再往下走，美方突然又要制裁中国，选择把中概股从美国赶出去，这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哦。所以当下对中概股的一点点负面新闻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说不好就会成为美国政府用来对付中国的把柄或者借口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